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今日将在纽约州最高法院接受传讯。此前，一个纽约大陪审团正式起诉了他。起诉书目前尚未公开，但预计包含30多项对特朗普的刑事指控，涉及特朗普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向色情明星丹尼尔斯支付$130,000封口费，并伪造商业记录等问题。特朗普前总统已于昨日，也就是4月3日，从佛罗里达飞抵纽约。今天上午，他将向法院报到，在那里完成登记后，下午将出庭应讯。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刑诉前总统。如何看待这个案件的意义、争议和影响？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以及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再次欢迎二位。我想先来请教陈律师，我想先从这个案情的本身来说哈，您觉得这个案子目前来看，这个关键的司法争议点在什么地方？
是这样的，就是说特朗普总统被起诉的这个罪名是和他这个大选之前的那个封口费有关系。关键的就在于说，这个纽约一开始这个罪名呢，只是一个比较轻罪的，然后一个伪造商业记录。但问题就在于说，如果他伪造这个记录是为了掩盖另外一场罪行，或者说另外这个 commit 另外一个罪名的话，那他就变成一个重罪了。所以现在的其实关键最关键的就是知情，就是说川普总统是否知情。因为这个案子的调查其实已经好几年了，一开始是一个联邦的调查，就是说川普总统的这个私人律师 Cohen 他被定罪了。他其实被定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说，在这个因为这个封口费的执行是由这个 Cohen 律师来执行的。 Cohen 声称他是有录音的嘛，他是说这个是让川普总统他是得到了川普的指示，当时川普还是这个总统竞选人候选人，而不是这个还不是总统。所以其实是这一次川普的被起诉是因为他在这个竞选的时候，是在这个当选之前的这个行为，并不是说他在要说清楚的时候，并不是是因为他在这个总统职务上所做的那些事情。实际上这个因为这样一个竞选和竞选资金有关系的这样的运用的这样起诉，这个和婚外情的这样一个封口费的起诉，这不是第一次。在这个2004年美国这个副总统的候选人这个爱德华兹的时候，他当时也出现这种事。后来好消息是，后来这个对川普的好消息是，后来是这位爱德华兹被起诉的时候，他这个罪名实际上在陪审团的时候把他给打掉了。那么所以现在关键就是说了哈，那川普这一次在竞选之前的时候，他这一次指使是否他有意的、他知情的指使了这个科文来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是法律上我想是最大争议。另外还有要说明的是，目前这个他被起诉的30多项罪名，我们其实还没有看到到底是什么，这个我们等到今天下午的时候才会知道。那么媒体之前报道呢是说他和这一次封口费有关系，所以从法律上来讲，这个关键是我们目前能够猜测到的是和他这个本人是否知情、是否指使了这样一个封口费那样一个行为，而且他是否在事后的掩盖中他也知情，这个是我想是在法律中是最关键的，就是说他是知情与否。
我想继续来请教陈律师，刚才您说的最重要的就是特朗普前总统知情与否。就算是检方能够证明特朗普总统当时是知情的，他是有意通过他的律师来付这个封口费，但是这样伪造商业记录在纽约州的法律来说不过是轻罪，那曼哈顿这次的地区检察官为什么用重罪来起诉他？就是说他们现在检察官其实还需要进一步的来证明，就算特朗普总统前总统知情，他的这个举动是为了竞选才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封口费的举动，所以这才涉及到竞选法，才是由轻罪到重罪的这样的一个递升，是吗？陈律师能不能给我们进一步的解释一下这一步？
是这样的，从目前我们所了解到信息来看是这个样子，就是虽然说这31项罪名还没有公布，但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是，包括他的这个前律师被定罪，然后这一次呢，这个由确实是由轻罪这个上升到重罪，这个区别就在于说，如果他只是掩盖记录没有别的目的，那么他就是轻罪，但是如果他掩盖这个伪造商业记录的目的是为了掩盖另外一个他知道的这个就是涉及到犯罪行为的，那的话那就这个伪造记录本身就变成了一个重罪了。我们目前看到的就是说他这个行为确实是发生在大选之前的大概也就3个星期，时间非常短，所以他确实有可能在这个是他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所生存，只是为了保护他的家人免受尴尬。那如果是在之前，比方说大选之前1年2年发生这个事情，那就是不是和大选有关系，就不是为了违反大选中相关的那种财务的法律。其实美国在这方面的这个就是在为了选举相关的这个 这个 finance 的这个规定是非常严格的。那么这个川普总统就当时他还是候选人，确确实实有可能的在这件事情上他撒了谎，就是说他是为了这个帮助他的竞选，而不是说像一个普通的他平时当一个那个就川普 organization 那一个的他的一个商业行为。这就是说从轻罪到重罪的区别，就是他伪造这一次商业记录目的到底是不是为了帮助他的这个竞选。如果是，那确实就有可能这个就是他是故意这么做的话，那就是有可能变成一个重罪。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情节，那只是伪造一个商业，那还是这个轻罪，区别就在于这。
是，所以看来现在这个案子当中还是有不少的这个司法的争议点。其实检方要证明特朗普前总统的这个动机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这个案子当中的这种变数的空间还是很大的，这一点也让很多人其实对于这个案子产生了质疑。有些人就觉得这个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的理由是比较牵强的，他们对于特朗普的这个起诉是不是掺杂了政治动机？杨博士您怎么看？
好，川普有多大的辩解的空间？到底这个案子本身的性质以及它的这个质量怎么样？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因为我们要这个看到起诉书才能知道这34项犯罪的指控是具体是什么，而这个检方掌握的证据又是什么？我们现在无从判断他的这个辩控空间是多大。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很多人认为这次的起诉是带有这个政治背景的。可以这么讲，这次的起诉一定有政治因素啊，而且呢有政治影响，最后也有政治结果。但是这和人们有些人认为的政治迫害是两回事。大家想一想，川普实际上涉及了很多的案子都在调查。其中一个案子刚才陈律师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个 Trump Organization 他的生意啊，那个起诉案那个案子，实际上包括他的那个首席财政首席 CFO 啊也被起诉了，那整个这个组织也被定罪了。但是就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检察官他是从前任检察官接了那个案子，最后在他手里的时候他决定不起诉川普，就因此有两个资深的检察官辞职。他之所以没有起诉，他知道这个起诉一个前任总统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是非常慎重的一件事情，不敢这个轻易妄为，而且他的政治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说如果有政治因素的话，我觉得这个政治因素恰恰是人们想的反方向。就拿这次的这个案子来看，就是在两个星期前川普发出一个信息来说他可能在礼拜二要被逮捕，那么当时那个全国非常的这个震动，而且包括民主党的一些这个政评人物都在讲，他说你这个检察官要小心点，你的这个证据一定要确凿，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你们不能够轻易妄举。所以这个又经过两个礼拜，我们看到他又经过更多的听证，我相信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应该说这个检察官的这个团队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的，所以就如果说政治因素的话，可能就使得他们更加的谨慎，而且把起诉的时间不断的往后推。而且这个政治因素大家来看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主要体现在川普的团队本身和川普本人，因为在这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打政治牌的恰恰是川普他的团队本身。因为我看了一些内部的一些调查报告啊，也公开的这个调查报告，里边就描述了很多的情景，他的律师团队基本上对于怎么应付这个案子是没有太多的办法的。但是他要做两件事，第一，不能够让川普再更多的说话，因为川普说话根据他的性格特点，根据他的精神状态，因为他本身在继续的行动就有可能造成新的罪行，因为他非常容易造成就是干扰司法这种罪。所以他发了很多推，发了很多信息以后被他的律师团队给要求拿下来。同时他的律师团队在应付记者的时候也非常低调地处理川普的一些言论。另外川普的团队一直在政治这个打政治牌这张牌上下力气。换句话讲，如果说这个案子 有政治因素的话，这个政治因素恰恰是来自于川普和川普他的团队，而造成了对这个司法案子的政治压力。
嗯，刚才杨博士说纽约检察官这次是顶住了政治压力来起诉特朗普，这或许恰恰是司法独立的标志。但是特朗普的前总统和他的支持者们显然是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个是将司法系统武器化，是政治迫害，是干预选举，甚至有一些都不能算是特朗普的支持者的人群哈，也有类似的看法。所以我想请教陈律师，就是现在这件事情好像是有点陷入口水仗，双方谁也不能够说服彼此。所以如果我们抽离一点来看哈，就是说从概念上来讲，司法到底独不独立，它有没有指标性的观察点，有没有标准？如果说按照这种标准来看的话，我们应该对美国的司法独立更有信心，还是有更多的担忧呢？
是这样的，司法独立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说啊，这个在执行司法的，就尤其是在代表公权力执行司法的啊，不管是检察官还是法官来说，他们在做他们的这个从事他们司法行为的时候，是为了他自己党派的利益，或者他为了个人的利益，比方说受了不正当的影响之后，还是说他是为了维持让一个公众的司法，这个代表公众嘛？我觉得如果是从这个角度去看，还是很清楚的。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证据是说这个不管是正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法官也好，还是检察官也好，他们是为了某一个党派或者为了他一个个人的利益而做这个事情。其实这个案子就像刚才杨博士来说，在调查的时候并不是现任的检察官来开始的，是上一任的检察官万茨他就在开始的，但是当时他没有。他最后选择了一个不起诉，这个我们要注意啊，在美国的公诉的这个检察官，他是有很大的那一个自由裁量权的，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案子能不能打赢，这个案子值不值得打，哪怕这个证据很强，就是在外人看来很强，他觉得这个不值得浪费这个司法资源的时候，为了他的他可以选择不起诉的。但是这次很有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新的检察官在选举的过程中，当时这个一个选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题目就是说，这个下一任的这个检察官就是现任啊，他会否这个选择继续把这个川普这个案子调查下去、起诉下去？这个其实是他作为当选曼哈顿 DA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他在当选的时候他承诺了，这就是说他不是为了他一个个人的，说为了我是否这个我这个检察官个人的利益，而是因为他在选举的过程中，曼哈顿地区的人民对这个案子表达了关注、表达了兴趣，说这个案子你对这个案子起诉还是不起诉，是我们是否要把你选上去作为这个曼哈顿地区的这样一个民众的一个代表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一个重要指标。那么所以这个就是这位这个检察官他在竞选的时候他就做了这个承诺，然后他在当选之后他继续把这个案子推进了下来。因为我想看得很清楚，说这个检察官起诉这个川普前总统并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利益，也不是因为他党派的利益。那么我想这个还是一个司法独立很好的标志，而且其实是在上一任检察官在调查大部分已经完成了之后，他做出了一个不起诉的决定，然后这个现任的检察官然后再接过来之后才做出一个重新起诉决定。我想这没有一个，这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了嘛？那这样我觉得现在起诉才是一个司法独立的标志。而且其实美国司法，我个人啊从那之后有一个比较大的感受，就是说它这个成本是比较昂贵的。那么在比较，你如果这个当事人在比较有资源的时候，其实他被枉法、被这个违法裁判的这样一个可能性是很低的。因为像川普前总统他有这么大的一个团队，而且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这个他被起诉消息之后，很快他个人的，就是说他那个团队的竞选的拿到那个民众的支持，这个竞选支持这个大幅增长，所以他完全不用担心说他的律师团队会不会把这个案子轻轻的给打下去。那么呢，最终无非是就是说两个结果：第一，他有罪，他确实也被定罪了；第二，因为这是陪审团嘛，这其实是很容易的，就是说第二呢，就是说他没有罪，陪审团就是说12个人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把他定罪了，他就脱罪了。我想这不就是很好吗？那不管怎么样来说，这都是一个司法独立的标志，而不是一个相反。我对这个案子目前这个进行下去，我觉得还是很乐观的。
嗯，二位刚才都表达了对于美国的这个司法独立还是有很多的信心的。当然，司法独立是司法不应该受到这个政治的影响，但是司法似乎又不可避免的会反过来影响政治哈。杨博士，刚才您提到了这次起诉特朗普前总统会有政治后果，您觉得这个后果会是什么？
好，很多人坚持认为这次起诉是政治迫害的一个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川普再次竞选总统，所以要堵他的路。但是川普的团队最近几天所发出的信息恰恰相反，他认为这次起诉是在帮助我们，这只是一个矛盾。所以呢，另外一个因素大家忽略了，川普实际上在一年前吧，应该比较犹豫要不要这个出来竞选总统， 但是他知道未来他要缠很多的官司，啊，他会面临着很多的起诉，所以他才决定参选总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不说他是一个唯一因素，因为只有他参选总统，他就非常方便的打政治牌。我在这里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如果这个案子被政治化了，那主要把它政治化的就是川普和川普的团队，啊，目前的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这样。那另外就是说，我们都强调司法独立，但是没有一个案子，尤其像，啊，起诉前总统这样的，不可能会摆脱这个政治因素的影响，尤其他的政治后果，他的政治后果直接的就是这个和大选有关系，啊，到底这个起诉对川普的竞选有利呢，还是没利呢？那么我相信呢，一开始由于这个川普支持者的那种激愤，会造成对他支持的一个高潮，但是随着案子的往前推展，更多的证据展现在大众面前，而且整个法律的这个司法队伍还有陪审团表现出来对司法的尊重的这种现实能够展现在人民面前的话，大家可能对川普的这种支持的这个热情会慢慢淡下来。这在历史上虽然美国没有发生，在其他国家都发生过，像南韩、在台湾都发生过。一开始尤其是台湾，陈水扁的政治动员能力是非常强的，不亚于这个川普啊，但他被关进去的以后仍然在狱中进行这个政治动员啊，一直进行政治动员，到最后怎么样呢？该定罪的还是定罪，包括他本党的总统上台以后也没给他赦免罪，所以这就证明了他不是一个政治迫害，他的确是有罪，但是他有政治结果，因为使得他的这个支持者更加的坚信这是一种政治破坏，然后使得政治斗争更加激烈。但是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不是第一个案子，还有未来至少还有三个案子，更多的案子，更多的证据展现在人民面前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政治上的这种热情慢慢的会淡化下去，啊，过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这一段的话，我们会发现，啊，这是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而这个时期如果是我们的这个民主经受过考验，而且司法独立经受考验了，那么这是一个美国值得骄傲的一段历史。
嗯，陈律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我们看到特朗普前总统今天在纽约出庭应讯之后啊，当晚就会回到佛罗里达州，并且在那里发表一场讲话。那根据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说，在纽约大陪审团宣布起诉特朗普之后的两天里，特朗普的竞选就已经募集到了超过$500,000的捐款，还有16,000人啊都新加入了特朗普的这个竞选队伍来做志愿者。所以，陈律师，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您觉得这场诉讼是否反而有利于特朗普前总统的选情？
我非常赞同这个杨博士刚才讲的，这是这个川普前总统他这个故意的政治化的一个，这一次这个案件之后呢，当然会有一个后果，就是说他的支持更加热情。这就像我们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看到了，当最高法院扭转了这个 Roe v. 这个案子之后呢，其实是相当大的激发了很多人在这个去年的中期选举中他出来投票这样一个热情。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川普前总统在这个美国政治中是一个非常争议非常大的，就是说爱他的人爱他要死，恨他的人也恨他要死。那么现在又有了这样一起这个司法案件在进行中，那当然会对他的，我觉得一开始对他选情有利，就是您刚才念的那些，就是说他不管是这个投票不管是这个做志愿者了，还是说在这个给他的竞选经费提供支持，确实会有大幅的增长。但是我想这个其实很多他的，不管是他的支持者也好，还是反对的也好，其实到最终不会因为这个案件的结果而改变对他这样一个判断，只能是说投票率可能会确实是上升，但我想在这个在总的这种投票比例上，就是说是支持他的人多还是反对他的人多，我想这个结果应该是不太可能扭转的。
是，其实现在人们思考的不仅仅是说这个案子会对2024有什么样的影响，而是说更长远的会对于美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有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它是不是有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美国的民众失去对于这个制度的信心？无论说是支持特朗普的还是不支持特朗普的民众，似乎都因为这个案子多少有一点对于这个制度的这个思考或者是质疑哈。比如说 CNN 在四 4月2号的时候就发表了一篇评论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法里德扎卡里亚，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记者和主持人，一直以来他对于特朗普是有非常多的批评的，但是他的这篇文章却认为这次纽约检察官起诉特朗普是有问题的。他说，追求法治不仅仅是为了惩罚人，而是为了建立一种被广泛认为是合法的自治制度。封口费案将引起全国的关注，如果关于特朗普所面临的指控的传言是真的，那么特朗普很有可能是有罪的，但这个案子能够或多或少的让人们对我们的司法体系和民主体系产生信心吗？正是这种担忧使我得出一种结论，这是一个以错误的罪行审判正确的人的案件。杨博士，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我非常理解这位这个时评人的看法，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时评人，几乎他在纽约时华盛顿邮报上的评论我都会读，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但是如果说动摇了人们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以及司法制度信心的，恰恰是川普的2020年的表现，以及这个选举完的以后用非法的手段来试图这个颠覆一个合法的选举结果，而且制造了很多的舆论和谣言来动摇人们对美国司法的这个信心。现在美国是要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恢复这个信心的问题。换句话讲，我们把这个案子放到这个背景上来看，就是这个案子是增强了人们的对民主的信心，对司法的信心呢，还是更加对这个信心动摇了？我觉得可能要看几个指标。第一个呢，在最近3年的美国的政争中，我一直想一个问题。我们因为在中国都在大学里工作，在美国也长期非常长的时间在大学里工作，我们都有一个信念，就觉得这个社会的良心和那个进步的意识应该都存在在大学里边啊。那为什么对于美国的政争，很多大学里的这个教授和民众的想法差别非常大啊，尤其是和川普的支持者差别非常大？所以我就回过头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觉着这个案子到最后能走成什么样，还有未来的3个案子会对美国的司法的制度造成一种重新的信心的建立还是破坏，我要看这些专业人士的反应。换句话讲，美国有几百所非常好的这个法学院以及这个学养非常高的这个教授，他们在面对着美国的司法的状态的话，也许他们比我们更关心，而他比我们更加懂。如果这些案子审的过程中和审完了，如果这些人有集体的一种倾向的意见的话，我觉得那个意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尊重这些人的意见。第二就是说，任何一个案子，尤其是涉及到川普这种前总统的案子，不可能没有政治因素。我觉得现在司法部门以及政治人物应该把这司法的归司法，政治的归政治，这两件事情做好。如果这两件事情都做好了，那么自然就会在未来中建立人民对民主制度而且对司法制度的一个信心。比如说，我该定罪的定罪根据司法的专业标准进行审理定罪，这是司法的这个归司法。那么由于川普是前总统，而且呢在是美国第一案例，而且呢他在做总统前段当然争议非常大，但是他毕竟做过一些贡献啊，那这个时候的话，那在任总统，无论是案子判决以后的那个在任总统是谁，是哪个党的，是民主党的还是共和党的，都要考虑他用他手中法律宪法给他的权利怎么进行对这个案子进行政治解决，比如说赦免，然后让全民进行和解，这个我觉得是未来必要的一个政治动作，这样才能够重新树立人民无论是对司法还是对美国民主政治的一种信心。
说到这一点，我想继续来请教陈律师。确实像刚才杨博士说的，美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起诉过前总统，当年最接近被起诉的前总统大概是尼克松，但是福特总统是先行赦免了他。那这种做法其实是有原因的，之前我们也做过很多的这个制度上的分析，他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美国政治的烈度，不搞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也帮助国家能够尽快地从撕裂当中愈合，恢复元气，能够向前走，翻篇哈。所以陈律师，您觉得这种文化现在有被改变吗？
我觉得没有。其实刚才这个杨博士提到这个赦免作为一个政治解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因为其实在这个对川普这个这整个案子这个调查过程中，是在他这个他做总统的时候，他的司法部 FBI 就开始的，独立检察官就开始的。但是当时的那个美国联邦机构并没有，司法部并没有选择对川普进行起诉，也没有提他的名字。但这一次的调查其实是纽约州的，这其实涉及到美国这样一个就是美国作为一个特殊的一个民主共和国，它一个制度设置，它是有联邦和州两级的设置，这个两个其实是在司法上它是一个独立的，是两个主权是不相同的。那么这一次的起诉其实是在纽约州的，纽约州的这样一个检察官起诉，并不是一个联邦的起诉。所以如果到时候这个川普被在这起案件中被定罪的话，那其实联邦这个总统是没有权利把他豁免的，但是那时候就要考虑纽约州了，纽约州长是有权利赦免他的，这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的认为就是他作为一个前总统，就是说美国历史上他就是虽然是第一位啊被起诉的前总统，但是其实确实没有任何宪法上的问题啊，就是说他也没有被没有因为说他在做总统期间的他的不管他的职务行为还是他个人行为被，而是说是在他当选总统他在竞选的时候那一个行为，我们确确实实不应该因为一个假如说一个人他当了总统，那么他之前所有的事情我们就可以放过不提了，也没有这回事情。其实克林顿在做总统的时候，他也是正在因为说他在做州长的时候，在阿肯色做州长的时候那些行为仍然在进行调查，仍然对他进行起诉，我觉得这都没有问题，没有不是起诉就是正在进行调查。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国到目前为止我所能看到的仍然是一个司法系统在独立运作，然后政治对于这个就是行政机构啊，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对于这个司法系统的干涉，在一起案中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我觉得还是让我很有信心的。至于说这个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起诉，第一次起诉前总统，我想也确确实实是因为我们所面临这个时代也发生了一些不同的一些变化。其实我们比起50多年前这个尼克松做总统的时候，他被差一点被弹劾下去，其实我觉得目前的美国好像比那个时刻的美国还是要更好一点，就是说那个时候人们面临的这种危机，人们担忧，尤其是在这个冷战对峙情况，其实是人们更大的。但是在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就是说我觉得这一点前不久这个佛罗里达州的这个参议员 Rubio 他有一个演讲，我觉得很好，就是说美中的新冷战开启，其实不管是川普总统还是拜登总统，他们所面临的一个对抗，就是他面临一个环境，并不仅仅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个变化，而且它实际上是一个全球秩序的一个大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像川普总统，当时他作为一个素人他竟然获当选成功，然后这个四年以后他被选下台，我觉得其实这些都体验了，就是说都在检验美国这样一个民主体制的它一个稳定性。我觉得至少是到目前为止我可以我作为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说我还是很欣慰，说这个民主体制是经受了那么一次巨大的考验，几次巨大的考验。所以我对接下来不管是美国国内政治，还是说美国这个在自由世界领导自由世界和中国对抗这样国际政治中，我觉得这个我都是充满信心的，至少是目前还是这样。
刚才陈律师提到，现在美国的这个起诉前总统特朗普的案子，也要放在一个全球视野来看哈。我们有一位叫做现代668的网友在推特上跟我们说，政治清算，党派猎巫，西方也开始搞反攻倒算，只论立场不讲是非了。另外我们还有一位叫做季空然的网友在YouTube 的平台上跟我们说，美国真悲哀，司法一样被当刀把子用了。所以就说这件事情其实不仅仅是美国的人民啊在怎么样审视自己的制度，也关系到美国以外的这些人，他们在看待美国的时候用一个什么样的视角来看。所以杨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有怎么样的思考？
我觉得就是说像这些人所得到的信息是完全不完全的。刚才的两位评论人可能不了解美国的运作。刚才陈律师提到了一个事实，就是说这个案子，就是这个封口费这个案子啊，暂且称它为封口费，我觉得它可能涉及的面更多一些。这个案子本身一个重要的一个证人，那就是川普的前律师 Cohen 啊，他已经被定罪了，他认罪了。他认罪的就是他付了这个封口费，一个律师来办这件事情呢，已经被定罪了。那大家如果按照司法的标准来看，他背后的这个川普，如果他有证据链指向了川普知情，而且是命令做的这件事情，可能涉及到更多的话，那么这不是明显的一种犯罪的证据吗？所以，如果把一个犯罪的证据摆在你面前，你又不能够起诉的，那恰恰是一个司法被政治干预了。所以大家要深刻的了解美国这个社会， 如果其他的领域可能都出现问题了，可能最后出现问题的可能是他的司法系统。这是这三年来的政争我所看到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当然现在的自媒体也造成了很多的信息的混乱，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关心美国是正常的，因为美国的民主的运作好坏直接影响着全球的人对于民主的一种信心。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无论是纽约的检察官，还有美国的司法部，包括两党的最主要的政治领袖，应该有这个视野和高度来看待这件事情，不能把司法政治化。的确能要树立不仅是美国人，而且是世界人民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以及司法制度的信心。
好的，非常感谢陈闯闯律师和杨建立博士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意。